感谢主，我们还是能够来到。我不会邀请大家来去握手哈，但可不可以转向你左右前面后面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轻轻的微笑一下就好了，轻轻的微笑哈。但如果他没有跟你微笑回，你不要太介意，可能他还很努力的把他的魂招回来。好，我们现在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呢，就进入这个第四周的这个主日跟周六，我们就会讲这个福音的系列。这个系列就是你在寻找什么，而今天的这一讲就谈到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向主你感恩，因为主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能够与主和好。但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也或许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无论我们生命的阶段是什么，都求主利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来感动我们，能够回应今天的信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考虑这个信仰的真实，这个信仰的重要。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通过主你的话语再次的思考我们人生的抉择，以致我们把我们人生的抉择放在这个永恒的角度，放在主你话语的角度来衡量，来做出相应的改变。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想如果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摘下来传给大家的话，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答案。一个正在读书的学生、青少年，可能你会说，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考试考好，甚至及格。刚毕业的青年人，可能你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份工。已经在工作的朋友们，可能你最需要的是升职加薪，工作稳定一点。从国外来的弟兄姐妹，从国外来的朋友，可能你最需要的是多撑几年，多挨一点。无论是那个不可爱的同事、不可爱的老板，多撑几年，我家里的情况、经济情况就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可能当父母的，你最需要的就是孩子能够乖、能够听话、能够好。还是你的答案更简单，就是我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好好的睡一觉。你知道吗？我们不要把能够好好的睡觉当作理所当然，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的。而这些我们所牵涉到的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需要。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健康、工作、房子等等的这一些不重要。但我现在要问你们的是，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在说什么呢？其实我们如果说打开手机、打开电脑，最近的这些新闻、这几个月的新闻、这几周的新闻，就足以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以为很稳固、不会动摇的这些情况、这些东西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牢固。就在这个星期，如果你有买股票、你有投资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尤其是欧洲的市场，因为中东的局势等等的这一些有很大的波动，而且原油价格又上又下，俄乌的战争等等的这一些在中东的局势已经拖了好久。可能我们会想，这些东西离新加坡还蛮远的，但真的吗？其实并不然。我们都知道政府呢，因为中东带来的这个局势呢，影响原油价格等等的这一些，而推出一个9亿新元的配套 ,$900 million 的这个 aid package。而且来临呢，可能在我们当中一些的家庭会收到介于400到600块钱的资助的这个生活额外的补助。为什么世界另一边发生的一些东西会影响我们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独立运作的。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多一点钱，只是多一点稳定，这些就足够吗？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的。我们真正需要的 或许是一个在这些非常非常多的变动里面呢，还是可以让我们稳定下来的一个东西，一个最终的安全感。可我们谈到很多好像很负面很消极的这些的新闻，这些的消息，那你知道吗，有时候连好消息哈，正面的这些新闻也未必能够带给我们太多的安全感。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数据其实是挺好的，无论说这个经济增长啊这些都是挺好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吗，你跟一个刚失业刚被炒的一位朋友去跟他讲说，哎，你不要担心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多少多少，这个对他来讲有用吗？几乎一点用都没有。而我们最近也一直听到 AI 企业重整裁员的这些的消息，这些的新闻，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朋友们在 GovTech 工作的，我希望你们没有被最近的这个工作转型跟裁员的这些计划受到影响。但无论如何，可能你现在在忧虑 AI 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这是很现实很真实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些的东西。而这些我们谈到只是经济，但只是经济影响我们吗？其实并不然。可能你们在国内有一些的家属一些的朋友们受到那里天气的影响，那个台风之类的影响，而且在印度尼西亚有些我们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你的家人有没有被那个地震影响呢？我们听到这些的新闻并不是在幸灾乐祸，当然也不是在制造恐慌啊 fear-mongering 不是，而是提醒我们一个我们有时候不常想或者是容易忘记的一个事实。这事实是什么？人生很脆弱。我们活在新加坡是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一个社会，那是感谢主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往往就会想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啊，我规划我的人生就一定会这样行，我能够掌控我的人生。但我们知道其实 一通电话可以重新的排列我们所有的优先次序。医生说，你的检验报告好像并不理想，你要回来再检验多一次。忽然间你就会发现到，你可能昨天让你气得半死的一句话，无论是你的老板、你的学生、你的同学，其实没那么重要了。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你的人生很脆弱？不是，你的人生本来，我的人生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只是这些东西浮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事情的真相。因此呢，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深。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诗篇九十篇来探讨我们人生中五个需要。诗篇九十篇问一些人生比较深的问题，就好像第一，在一个不改变的世界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位不改变的神？第二，在一个脆弱的人生，有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东西？第三，如果我的日子那么短，我应该怎么样的活？如果我的人生一定会有痛苦，这是第四，有没有一种喜乐，有没有一种满足感是环境夺不走的呢？第五，如果我最终离开这一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这一生所做的突然。这是我们讲到的大纲。我们会先进入第一点，就是从诗篇九十篇第一跟第二节看到，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不改变的归宿。我们先一同来诵读经文九十篇第一节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我们一开始读第一节，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诗篇有一个标题，标题就是说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是谁？ 摩西就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面的那位上帝的仆人。摩西带领这200万的以色列人40年之久呢，在旷野里面绕。他们在旷野里面绕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永久的住处？没有，他们几乎天天在移动，下一站是什么，下一站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而摩西呢，他是看着这一整代的人呢，在旷野里面一个一个的过去。因此，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说我们人生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那么的牢固，充满许多的变数，这个人就是摩西。而很有趣的，这位没有永久住处的这个人摩西呢，他在祷告中，这是记载 他写的唯一的诗篇，他的祷告第一句话却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就是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人生，第一步不是向内看，而是向上看。我们第一步，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诠释这个人生呢，为什么我们不向内看？因为我们所说过的，我们人生那么的有限，那么的脆弱，我们向内看又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吗？我们知道不能够，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仰望神。当我们仰望这位永生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短暂跟有限的人生要怎么样的摆放。而刚才谈到居所，就让我们思想房子跟归宿有什么不同。 A house versus a home， 房子是你所住的这个地方，但归宿呢，一个 home 是你觉得自己真正属于的地方。你可以拥有一间房子，可以拥有一个屋子，但是你知道吗，可能你不觉得你有归宿。为什么？你整天一回到家就吵啊，无论是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吵。所以可能你有一个房子，但是你没有归宿感，你在内心深处不觉得你有归宿。但相反的，可能你在人在异地，你没有一个真正永久的一个房子，但是你深深的知道说，哦，我有一个归宿感。大家明白了。但是现在呢，摩西把这个归宿提高一层，提升了。他说他的归宿呢，不是一栋楼，不是一个地方，乃是在上帝那里。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归宿。这是一个极其关系性的一个言语 ，relational language。因为摩西知道他自己属于谁，这是一个很深的归属感，一个不动摇的安稳。而且他用的字其实不是归宿，是把它提高一层，是居所。居所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帮助，意味着避难所。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能够在患难中，他来到上帝那里，从上帝支取帮助，来寻求这个来避难。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想问来的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稳定的归宿，一个家呢？如果有的话，我为你献上感恩，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家庭很多很多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世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房子，一个地方无论多么的稳固，无论多么的永久，最终还是会老旧。所以最后呢，你会发现到不是你离开这个归宿，就是这个归宿离开你。大家就明白了，只要这个归宿，这个 home 固然好，但只要它有一个形体的话，它就不能够永久。但我们谈到永久呢，来到第二节，诸山啊，对古人来说，你知道吗？山 mountain 大概是最稳固、最不容易改变的这个东西。而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一首诗，摩西是在作诗哈，这个祷告，这是一首诗。所以人生几十年会过，但是山呢，一个 mountain 就好像永永远远在那里这样。摩西在表示的就是，其实山 有一个开始，是被神造的。这世界有一个开始，人类，你和我都有一个开始。只有神，只有上帝，他是永生的，他不是被造的。而上帝不改变，不只是说他的性格就哦比较没有那么的波动，比较的稳定哈。这个诗篇其实是把两个很不同的时间的尺度，一个 dimension 放在一起。上帝是永恒的，我们是暂时的。我们人生当中会一直的经历改变，一直的改，一直的变，但是上帝呢是永远不会变的。当我们把这两个观念跟刚才的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表示我们要把我们的归宿的观念往上移，移到上帝那里，让他不只是当你的归宿，但是一个居所，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大家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永恒的，而他是我们的居所，为什么我们人生会那么脆弱呢？这就带我们到第三至第八节。所以我们来到第二点，就是你真正需要的就是诚实面对真正的自己。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第三到第八节。起，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第五到第六节连续的使用几个很生动的画面，就好像被洪水冲去，像睡一觉，像早晨生长晚上枯干的草，来说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生实在非常的短暂。年轻人比较不容易接受，可能比较没有去想。在我们当中，可能你十五岁，你想，哎，到三十岁真的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三十岁呢，我到六十岁还是有时间了。但是如果我们问在我们当中一些长辈哈，可能你七十岁、八十岁，你会常听到的就是，哦，我的人生啊，一转眼就过了。而过了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会有死亡呢？大家注意在这里，在第一节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的一个画面。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死亡呢不是一个插曲，它是跟人的堕落、人的罪有关系的。而当我们谈到罪呢，大家有没有注意第八节的前半段说，前半段说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摆在你面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怎么会有罪孽呢？我在上帝面前有罪吗？其实第八节的后半段揭晓了答案。有没有看到后半段，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什么是隐恶啊？隐藏的罪恶， Hidden sin， 就是没有人隐藏起来，甚至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一些罪恶。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诚实的面对真正的自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意识到以下的不是批评，乃是一个现实。我们人呢很会包装自己，它是一个现实，它不是一个批评啊。我们人真的很会包装自己。你有没有想在这里的工作人士，我相信绝大部分 over 90% 都有一个 profile， 都有在网上的网页，在一个网站上呢都有一个 profile starting with L， 叫什么？ LinkedIn， 对了，我听到 LinkedIn 啊，你在 LinkedIn 里面就是展现你的履历表，你的工作的成就，你哇做了什么，你带领了多少人，你为公司得到多少的利润等等的，这些那些都很好，那些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没有在 LinkedIn 看到一个人写我多么的嫉妒一个同事，我们在 Instagram 不会放我们跟配偶孩子吵架的这些事情，我们在网上 post 的时候也没有这一些。所以很自然的，其实我们人就在有意无意的在管理别人对我们的印象，这叫做包装，不是一个批评，乃是一个现实。因此我们要诚实的问自己，我真的是那么好吗？如果我问你，你现在或者你从早上到现在，你心里所怀的心事意念，你脑里所想的东西，你敢播放给大家来听吗？我不敢，我相信你也不敢。你知道吗？我们提到这里呢，最近在电梯里面有一位 auntie， 她就跟我的女儿，我女儿几乎要两岁，她本来要跟她 high five， 但是呢，她想了一下说，哦，I better check， 我要问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笑啊？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为什么？因为最近发生一件本地新闻，蛮轰动的一件事情哈，很多人在提论。当我讲这个，我要声明，我人不在场，我只是反思 ，OK， 我不是在说谁对谁错。但我就看到昨天早上呢，在这个 CNA 有一段的这个报告。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报道其中就是黄色的字哈。这位记者他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他问我们哈，当我们这样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如果人在现场会怎么样的反应呢？在那一刻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像现在回想的时候那么的淡定吗？哦，可能并不然哈。我们就更深的意识到了，有时候呢，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罪恶就活在我们里面。有没有生气过？一定有啦，不然不是人，一定会生气过。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生气的时候想骂人，甚至想打人，那你冷静下来，你回头想，你会很惊讶，为什么我那么生气？为什么？当然你可以列出理性的列出很多的选择，因为这个啦，因为 ABCD， 当然，但是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共同的经历，因为我们是人，就是我们说出或做出一些让我们之后后悔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当我们说这个 Roxy Square 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是不是这谁的错，一个人的错，一个事物，一个举动，这个 pat pat 这个头的错呢？其实并不然，那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线，一个 fuse， 一个 trigger， 导火线啊。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做过炸弹，我没有制造过炸弹，我也没有研究过炸弹，但是你我都知道，一个导火线呢本身是不会爆炸的。它为什么会爆炸？你点燃那个导火线，它是因为有火药，它才会爆炸。所以呢，什么是那个炸药？就是我们里面隐藏的罪孽。当我们的罪孽遇到导火线的时候，它才会引爆。因此，诗篇九十篇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生问题，就是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有那么的好吗？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我们站立不住，而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够置之不理。因此当我们这个诗篇刚才谈到神的愤怒的时候呢，神的愤怒是对不公义的一个表现。而如果第三到第八节是真的，那我们人生中就有一个非常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不是我们如何的更好的活着，而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罪， 以致我们面对这位永生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站立得住呢？我们之后会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有智慧的活着。所以来到讲到的第三点，就是你真正需要的就是智慧来去活，来去面对这个有限的人生。我们一同来读九到十二节，起。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第十节不是保证每个人都活到70岁，也不是规定人最多能活到80岁。摩西是在用诗词啊，一个 poetic language 来跟我们说，即使我们认为长寿，其实回头一看，就好像什么，就过去了。而其中呢，充满着许多什么劳苦愁烦。摩西不是在非常的悲观，乃是这是一个现实。即使你人生精彩吗？精彩，感谢主。很好吗？感谢主。但是仍然的，我们逃不过什么疾病、失望、压力、老化等等。而数算呢、啊？第十二节教我们怎么数算。摩西不是在求上帝教他算数哈、啊、，arithmetic 不是。乃是什么？乃是一个生存的意识，就是神啊，你让我真正的知道我日子有限，以致改变我今天所做的决定。而这句话是我在跟自己说的，不只是跟慕道友说的，是在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当我们讲到智慧，全本旧约我们看智慧不是高的 IQ， 不是智商，乃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活着。而在新讲到数算呢，在新加坡我们人很会算、啊、很会算，我们房贷还有多少，还有要去 repayment 这些CPF 还有多少，他有没有吃掉我的这个 interest 啊，还是我退休金要有多少，我们算的很好。而我们如果银行户口突然间少掉1000块钱，我们就会发现，但是呢，我们可能比较少发现的是今年已经过了几个月？八个月。因此呢，日子少了，我们并不会那么的敏感，我们觉得很正常。而第十二节不是叫你来恐慌，而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好好的善用时间。而就这就解决了人生中非 我们要善用时间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就是刚才谈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罪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吗？解决了，感谢主。但我们人生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所做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有智慧的活着吗？我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因为说出改变呢、啊，我们人就是有惰性了。我们人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Wait， 等一下，等工作没那么忙我才陪孩子，等孩子大一些我们的夫妻关系才去经营，等我退休我才去服侍神，等我年纪大一些，现在还小，年纪大一些我才去认真的思考信仰的问题。还是在我们当中，可能你在沉睡的弟兄姐妹，你在沉睡的青年，等一下我才起来，但是你没有意识到最危险的假设之一就是以后一定会存在，但并不然。 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时间。因为无论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无论多少，我们只要没有智慧的善用呢，很快就会过了，就好像一声叹息就过了。对我们的青年人，你不要以为诗篇九十篇对你没有关系，因为年轻最大的一个诱惑就是，哇，你觉得时间还有很多，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在我们当中的青成年人、中年人呢，可能你在事业高峰、事业最忙碌的时候，第十二节当然叫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当然不是叫你现在立刻就去辞职，不是，而是问你现在利用时间的方式，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否反映了你口中说最重要的东西，你口里所承认的跟你的行为是否一致。还有年长者，在我们当中的阿哥阿弟、阿嬷、阿公，这段经文不是说哎呀你没有时间你来不及了，没有，因为只要上帝仍然的给你今天 today， 今天你就可以忠心的活着，忠心的按照上帝要你怎么样的来过每一天，来活着充实。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就来到第四点，你需要的，你真正需要的，就是一种环境拿不走、夺不走的满足跟喜乐。我们一同来读13-15节，起。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里是全篇这个诗篇最漂亮的转折点之一。之前的十二节我们谈到，哇，很多很负面、很悲观，死亡啊，神的愤怒、罪、短暂、劳苦、愁烦等等。但在第十三节开始呢，摩西他不只是描述人生，不只是，但是他就开始寻求上帝直接的介入，直接的 intervene 介入。他说求你转回，是不是上帝好像迷路了、走掉了、走丢了？不是，他是在用一个 covenantal language， 一个上帝与他子民盟约的这个言语哈，来说，我们主你的子民真的是有罪，真的是背弃你的，但是求你用你的慈爱再次的来恩待我们。而要等到几时呢？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个哀叹。因此，当我们讲信仰，我们讲信心，我们讲在上帝面前活着，不是假装苦难不存在，而是有时候我们直接的面对挑战跟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上帝啊， How long？ 还有多久？而第十四节呢，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慈爱这里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汇，叫 hesed， 就是 covenantal love， 一个很坚定，神很坚定守约不改变的，对他的子民不改变的一种爱。而保得在这里就是满足的关系哈。我们谈到满足呢，今天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多，比前代的人其实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一个问题是，虽然我们有满足，我们的确在一些 在很多的东西上可以得到满足，不是不能够，但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快乐常常被环境影响。你可以想象，你去比如说我们比较近的国家，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一些，你去住酒店哈，你有没有住过同一间的酒店？应该会有了，应该有时候可能你常去的一些地方，每年会去一次的地方，你住超过一次。Okay. 假设说这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你第一次入住的时候， 哇，我很好，很满足。但是你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不错。第三次去的时候，可能有待进步。为什么？可能酒店没有变，但是呢，我们人会提升我们的这个 expectation， 我们的期望。因此我们就意识到了，环境会改变，但即使环境不改变的话，我们人的期望会改变。因此我们要怎么样的得到这个永久的满足呢？诗篇九十篇所说的这种喜乐，这种满足，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是永恒的一个满足。而摩西承认在第十五节，就是说我们真的有受苦的日子，真的有遭难的年岁，但是呢，虽然这些都真实，但并行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慈爱也是真实的，而且他的慈爱比我们的环境更深。因此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注重保健、注重健康运动的这些朋友们、弟兄姐妹，健康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满足就放在这个健康，你现在是壮年的时间，可能你很健康，但是如果我的满足一大部分放在这个健康上，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渐渐的老化衰老的时候，这个满足就好像流沙这样，我们抓不住。而那些寻求爱情的这些 年轻人或朋友们，我得到了就会满足，那我们不可以保证一个人永久不变，你自己都会变啊。情况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我们可以快乐，但真正的问题是当环境不理想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喜乐呢？因此诗篇第九十篇给我们的答案是，求上帝你使我们在你的慈爱中得到满足，因为上帝跟他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因此第五，我们需要的这一些就是要一个不突然的人生。我们一同来读第十六跟十七节，起，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十六跟十七节的次序的 order？ 首先是什么？愿上帝的作为显现，然后才是什么？愿上帝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先是神的功，才是你的功，先是神的功，才是我的功，这非常重要。摩西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计划，人生的计划啊。摩西不是在求上帝啊，我人生已经计划好了，数一数了，已经很好了，很漂亮了。我说阿门，就好像你来这边签个字这样，你来兼顾我的计划。有时候当然会这样，但是呢，圣经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先看到神的功，神的计划，而但愿我们人生的计划呢，降服在上帝的计划之下。因此，上帝的功才是我们的功，上帝的计划才是我们的计划。而他一直的使用这个字“坚立”，为什么他那么的在意坚立？因为整个诗篇一直在告诉我们，人会消失，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已经提到以下的这一些，所以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摩西他两次的求，求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换一句更浅白的话来说，就是上帝啊，我会过去，我的人生会过去，我的计划会过去，我无论规划的多么好，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求你使我这一生计划也好，我们的规划怎么样，都不要白白的过去，不要白费。真正短暂的这个工作要有永恒的价值， 真正的满足感是上帝有没有坚固，就是说上帝有没有把他的恩典放在这些的工作上。而大家不要误会哈，当我们比无论我们工作或者是做生意种种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上帝给我们经历很成功，我们的业务越做越大，那固然好的，感谢主。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有没有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这个是不是把我们带我们一步一步的离开上帝，还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走进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短暂的成功未必是一件，在永恒看来未必是一件很好的事，因此我们要醒察看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到底有没有在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但最终我们从这本诗篇看到的最后不是如何更好的规划人生，而是真正的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刚才我还没有处理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存在啊。我们无论人生包装的多好，规划多么好，我们知道短暂，有一天我们见到永生上帝的时候，我们罪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尤其是隐恶隐藏的这个罪怎么办？因此呢，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到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3:16，我们一同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真正要面对跟处理罪的问题，其实我们不要去，我们不需要去重新的来去设计。为什么？因为方案已经存在了，就是耶稣已经来了，他来就是为你为我的罪，永生的上帝进入这个进入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呢，就是他要来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耶稣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如果他只有死了，那没太大的意义，许多人你我都会死。重要的是他在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应许所有相信我的人，有一天你必要复活，你还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不是现在，现在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慢慢在老化，慢慢在衰残，有一些也不健全。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第四点，耶稣还要再来。如果耶稣没有再来的话，那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盼望。我们刚才所谈的天灾人祸，我们看到这个破碎的世界，许多的战争，许多我们甚至没有提到，我们新闻没有提到的这些 humanitarian crisis， 在北欧这里啊，北非那里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叫不出的这些的冲突呢，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是破碎的。但我们仍然的为什么能够有盼望，就是耶稣还会再回来。而耶稣还回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会更新这个世界。但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吗？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你今天来，你面对你正在寻找一个我真的很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要问，如果这一些你心里所要的都给了你的话，你的心就不会再渴了吗？你知道，你诚实的知道，不是的，会再渴。因为这些短暂的事情固然可以很好，但是终要过去。我们听到了这一些，我们要如何的回应？就是第一，承认你我真的是有罪，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靠着自己站立不住。但感谢主，我们能够相信或者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复活，而且他要为我们再来。你愿意 接受他的爱吗？我愿意接受他的爱吗？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信主了，感恩，但是呢，你现在生命所做的一切，你每一天所做的决定，你的抉择，有多少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有多少是你的功，你的计划是降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因此我们一起的低头，我们来默想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你待会可以跟我一同的来祷告，你可以默默的祷告，我不会呼召。那你如果愿意的来祷告，愿意的来接受主耶稣的话，请你不要安静，什么话都不说，你可以跟邀请你来、带你来的你的朋友说。因为这信仰的道路虽然可以说是个人的，你跟上帝，但也是一个群体的。而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年复一年的过，但希望今天这篇信息，永生神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如何更有智慧的活。好，还没有信主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朋友们，可以这样的来跟我一起默默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永恒不变的神，你爱我，你愿意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包括我隐恶的罪。主，我愿意来接受，来信靠，说我做不到，但是主你已经做了。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主帮助我能够有智慧一生为主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